不晓得提起终身大事，你脑袋里想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想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哈。我们先问一下我们80、90后的年轻人吧，提起终身大事，你们心里想的头一句话是什么？在那边啊，80、90后的想的是什么？有一句话在你脑子里？不可能没有哎，终身大事呀，不客气啊。啊，是呀，是。
就是说，终身大事一件还是几件？一句话，就是说，事业家庭两个词吧。
先事业，再家庭。
对。
哦，好。那我们中年人呢？就是现在还上班的，待会儿我问老年人退休的哈。中年人。啊？中年人第一句话想出来的是什么？不要客气哦。啊，小东，因为他在笑得很，好像这边有没有？真的没有啊，这么客气。哦，妻前子妻贤妻孝子啊 ，OK 。这是美满家庭哈，嗯，好，那不好意思哈，我也算是中年人哈，一提起终身大事，我想的是那个钱钟书在《围城》里的第一句话，婚姻就像一座城，进去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好，老年人呢？
健康，上妈带孩子。
哇哦。给人留祝福的真的是一个舍己的爱哈，还是我们老年人这个岁月的锤炼哈，看来生命更多的变成给予而不是要求哈，哇，这是很美好的。好，我们今天要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为什么要看第七章呢？因为我们今年的讲台的主题呢是同心合意见证基督哈。那我们教会大概每年50%的讲台是外来讲员在我们这边分解圣经。那我们教会内部的同工50%呢，用50%的讲台时间呢，我们就会系列的从圣经里的选几本书来一起查考。我们先查考了今年一开始我们查考了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讲完之后，我们就决定来讲哥林多前书。好，那今天呢，就盖到第七章了哈。我们因为断断续续的，好，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开始。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些蒙召的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每一天和你有亲近，每一天可以从你那里支取力量。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是可以照亮我们的生命的。就求你来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来查考婚姻这个主题的时候，你来亲自跟我们的心讲话，也通过学习这个主题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知道可以更广泛的被生活应用的你自己的真理，是你自己的心意。求你亲自来给我们开启，亲爱的圣灵，这里也自由做上工，让我们台上台下都同盟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的主题在婚姻观上见证基督，是继我们前面几讲，我想再往下，或许，哦，我这里有，对。是继前面我们弟兄姐妹分享过的主题，接下来讲。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哈，他们因为地处在港口城市，是在这边，好，所以是一个很繁忙的城市，而且是人口众多，也很混杂的一个城市。 那也很繁华。那因为他们这样的繁华呢，物质条件的优厚呢，地理位置的优越，所以呢，他们宗教上面也很混乱，大概有12座神庙，其中有各样的不同的信仰，然后在其中的一个神庙是拜爱神的哈，所以里面更是迎风哈，因为它有庙祭，所以就在那边是一个很淫乱的崇拜敬拜形式。那哥林多人呢，我们哥林多人或许就是我们曾经听说的用英语Corinthian people， 就是放荡之人的代名词。好，哥林多教会也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教会。那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在后来呢出现了也很多问题，他们有在属灵恩赐上使用不合适的地方，他们有纷争结党，他们有淫乱，他们有信徒彼此告状，在非信徒面前告状，而且敬拜程序呢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呢，保罗就在第三次宣教旅途中呢，在腓立比逗留的时候写了给在以弗所逗留的时候写了哥林多教会这封信。这封信前面几从一到第六章呢讲的是提到一个基尼家人给他的格莱士一些人给他的信息，口头传授的信息。那从第七章开始呢，就是哥林多教会写给保罗的一些信上面提到的事情。因为哥林多教会各样的问题，所以保罗一开始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向他们提出了能够促进合一的四个策略。第一个策略讲到我们要在怎么能合一呢，我们要忠于基督我们才合一，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主。胡永波弟兄一开始替我们讲到。第二个他讲到我们要在忠于福音和圣灵的启示上面合一，因为圣灵他的大能，圣灵在神的大能启示我们，我们要忠于神在大能启示下的福音。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合一。第三，这个是冯燕弟兄讲的。第三呢，讲到我们要忠于当地教会的是合一，就是我们在一个当地教会，我们彼此互为肢体的时候，我们彼此互相称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有彼此这样的亲情的时候，一起哭一起笑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因着维护我们当地教会的合一，我们就是在维护神全球教会的合一。这欧华教姊妹也讲到第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在讲到我们要在传福音的呼召上合一。所以也就是说呢，保罗在这里提出了我们在身份，我们的都是基督徒，和我们的信仰同有一个福音的信仰，我们和彼此要互为肢体，和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的福音的使命。当我们注目在我们相同之处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信仰，我们彼此互为肢体和我们的使命，让更多的把眼光放在我们彼此相同之处的时候，我们以此前进的时候，教会才会有合一，神的大整个全球的教会就会有更多的合一。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向他们提出的四个福音策略。再下来保罗就开始对一些圣徒生活方面开始有些教导，因为真实的信仰会带出一个真实无伪的生活，真实的信仰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和我们生活上面的调整。不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调整了才会真正信，而是说当我们信的时候，真正的信的时候，把耶稣看成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更多的来跟进，来跟随他，来让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保罗就开始对生活伦理方面开始有了教导。第六章和第七章学营弟兄为我们学营弟兄为我们分享了在教会出现状况，信徒彼此告状的时候，像在非信徒之前告状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在教会出现了淫乱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教会 作为的属灵领袖是不是应该纵容。那今天呢，我们就到了基督教的婚姻观。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讲到了婚姻，也就是终身大事这件事情。我们来一起有所学习。好，如果我们刚才念了那个很多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很多，我就看看，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如果说把今天的经文，也就是保罗在回答哥林多教会给他的信的回答里面呢，大概我可以总结出来呢，哥林多人其实是问了三个大问题，就是三个问题，就是他们当时教会实际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哈，是在第一节就讲到基督徒是不是最好不结婚。然后或者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回答可能看出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子哈，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最好不结婚，或者即使结了婚呢，也不要有发生性关系。我们待会儿再讲为什么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哈。所以保罗用了第七章的前面一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基督徒是不是可以离婚，就是从第十节开始哈，保罗讲到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或许是一些长辈们问的问题，他们问到，如果孩子到了结婚的年龄，我们是否要跟孩子完婚，是不是要让孩子结婚？这是大概这三个问题。那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问出这些问题呢？这我们需要理解一下当时这哥林多教会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那一下不晓得，从 Mac 上转到 PC 上面有点混乱。好，那哥林多教会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在一个在希腊里，他们很受当时的一种宗教文化的哲学的思想的影响。当时一个很盛行的看法就是Gnosticism， 就是说诺斯替主义哈。什么是诺斯替主义呢？诺斯就是秘密的知识，就是你要必须在神，他们相信一种秘密的知识是可以在你灵修，在你跟神亲近的时候，神启示给你一个神秘的，在你灵魂里面有触动的一个知识。他们相信这个知识呢，是让人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的。那这个另外呢，还有肉体，他们就是很清楚的把人呢分为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那物体，所有的物质都是低下的，不洁净的。那神呢，和各样的圣洁和各样的超然的这样的存在呢，是在一个灵魂范畴的。所以他们相信呢，当把这样一分开呢，他们歧视说所有属物体的、属肉体的都是不好的，所以属这样精神的、这样的知识，特别是这种神秘的知识呢，就是好的，那是神存在的一个范围。所以他们受这个这样的思想的影响呢，他们觉得或许得救呢，就是只是一个灵魂上面得救。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灵魂会见神，那我们的肉体呢，反正都是不好的，那就不管它了。那其实在这个极端呢，这个极端他们也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呢，他其实来到身上，他只是一个像是个 hologram， 他并没有肉体，他只是一个灵魂。所以这是当时一个对基督信仰的曲解。那他们是受这样的影响，所以他们呢就开始也有一些问题，就说我们是不是就是注重祷告、注重灵修，然后注重在神里面呢得到一些神超然的启示，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最高点，就是在那里是最好的、最好的修行。那至于肉体呢，因为毕竟是要败坏的，毕竟是要死亡的，那就不管他怎样了。那两个极端造成的呢，就是一个极端就是放纵肉体，第五章第六章讲的行淫乱， 或者这么暴食暴饮暴食，这是一种做法，因为反正肉体不怎么样，不，最后是要死亡的。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要刻苦己心，好，刻苦己心来修行，来成为好基督徒。所以哈，他们因为有受这样思想的影响，我们才会看到他们问了这些问题。一开始第七章第一节讲到说，我们是不是男不妓女最好，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最好不要结婚，或是结了婚呢也不要分，也不要有关系，我们要彼此分开分床，我们要好好的灵修祷告，要得到这个超然的诺斯哈一个启示。那基督徒离婚呢也可，那既然肉体不好嘛，我干脆婚姻也是捆绑，我们干脆就分开了，就离婚吧，我们各自分居来全心修行不更好吗？那婚姻其实也没有意义了嘛。然后那第三个也当然也就是有点牵带下来的问题，那孩子是不是还要给他结婚。好，所以哥林多教会会问出这些问题来，是他有当时的文化背景。那我们知道保罗如果回答这个问题呢，他是要针对当时的文化讲话的哈。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的回答里面，我们可以学出的一些文功课呢，我们要知道文化背景造成的这样的回答，我们现今的社会我们知道哪些是可以用，可以来转到现实生活来用，哪些是基于文化当时他们的理解哈，我们可以来在这里来一起来学习。好，要不要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从仔细从保罗对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基督徒不要结婚，或者结了婚也要分床才好，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要不在一起读一下，我们仔细来看一下保罗的心思，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中他牵带出来的一些原则是什么。好，我们来要不一起念一下。好，论到你们新创时期的事，我说男不妓女倒好，但要免淫乱，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妻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妻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好，我们仔细琢磨一下保罗在这里说的话，他对基督徒是不是最好不要结婚，或是结了婚就不要也要分房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答的。如果说简单说第一节说到，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讲论到我们你在信上所提的是第一节哈，我说男不妓女倒好，这里这个我是我们中文翻译上面加的哈，其实不是保罗说我说这样建议，是说至于你们信上提到的是男，关于男不妓女倒好，这是他们问的哈，所以这句话这个我其实应该是没有在这里的。如果我们去看别的翻译的经文，这个我不是在那里的哈。好，所以就是说男不妓女倒好，这是对第一个问保罗的给他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仔细我们看刚才读的经文，保罗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嘿，我愿意，第七节讲到，我愿你们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独身的哈，那他是在这时候是为了受神的差遣到各四处做使徒的，所以他自己是没有妻子的，所以那他的领受呢就是这样的，可以更多的多做主工，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你这个哈要看看神有没有给你这个独身的恩赐哈，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一个不一样，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那在前面几节呢说，那你结了婚呢应该具有义务，你就要满足配偶的生理需要哈，你们 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自己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妻子。好，可以夫妻不要彼此亏负哈。所以他这里保罗把两方面的话都讲了，说你是不是要不结婚呢？是因为要看看神有没有给你独身的恩赐。那结了婚怎么样呢？你就需要有义务满足你的配偶生理的需要。那这里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保罗克里在这里其实给我们教导的是一个生活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安排生活。独身是一种属灵的恩赐，独身这是一种新的，其实在教会时代神赐下来的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们再想一下旧约的话，在旧约的所有的先知祭司他们都是要结婚的，包括拉比老教法师们他们都是要结婚的。只有在新约的时代好像开始提到有独身的恩赐。耶稣也说了，他说你们在为天国，在马太福音19章，还有些人会为天国的缘故自阉，你们可以领受的就来领受。所以独身的恩赐是一种在新约时代神特别赐下来的恩赐。这里保罗用的讲到第七节领受的恩赐这个词哈，是跟他在第一章和之后12到14章讲到的属灵恩赐用的是同一个词 Chrisma， 就是属灵恩赐。所以独身呢是一种属灵恩赐，有这种恩赐的人呢就可以不受家庭的拖累来多做主工。那我们或许就开始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独身恩赐？我们可以从保罗的前面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说，我愿意你们都这样，那呢如果你们呢如果有欲望呢就还不如嫁娶为妙。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他说他是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他说我自己呢因为有这恩赐呢，其实神就给我没有这个欲望，这个生理的欲望就是很降到最低，我没有这个欲望。而且我们可以从他写其他的书信里讲到他是凡事知足哈，在腓立比书即坐在监狱里他也很喜乐的满足。所以这是神特别给一个人独身恩赐的时候会带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没有独生的恩赐又怎么呢？我们就是要结婚。如果我们真不是像保罗有这样的独生恩赐，我们是要结婚的，是在婚姻里，而且要在婚姻里满足对方的生理需要。那其实一开始我们要想到神造宇宙万物，在创世纪的时候他造男造女，给人类的第一大使命是什么？告诉亚当和夏娃，你们要生养众多，对吧？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以管理天上的鱼、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所以，如果说我们都不结婚，如果怎么能够生养众多？哈，所以从整个神这样的全面的这样的计划里，我们看到结婚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对亚当夏娃的一个使命。好，是应当做的。如果神没有给我们独生恩赐的时候，我们可要结婚，而且在婚姻中彼此满足，可以生养众多，管理这地。所以没有独生恩赐呢，我们还要呢。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如果没有独生恩赐的话，或许真的就是要再操练，不要分房太久，不要夫妻长期同居，因为撒旦会在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来引诱我们犯罪。或许这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天主教在这方面的一个特别的有点过分的强调，他们强调他们所有的天主教的神父，包括从上到下 都是要独身的啊，所以他们必须要，你要做啊神父呢，你就不可以同，你就不可以结婚。那其实为了这个，因为有这样强行的规定，那有些人他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需要，为了做神父呢，他就是愿，他就是选只能不结婚，那只能不结婚呢，但是又没有神的给我们给他的独身恩赐呢，最后就怎么样？那意那，或者是按意不住的性的这样的搅扰，或者是我们经常也看到天主教他们的神父出现一些丑闻，对吧？一些性的虐待对孩子们，对小孩，特别是对小男童。所以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神在不会让我们做这些强迫己心来跟从他的事，神让我们做的事，他一定会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让我们可以愿意而且喜乐的来做。马丁路德他也曾经在改教之前，他也是很困苦的，说自己经常要去忏悔啊，哎呦，我的思想真的不洁净，我的怎么一下子就不洁净，一下子就想那些事情呢？那他这天主教的神父嘛，不可以结婚呢，然后他就经常在这种苦恼中，然后挣脱不出来。他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到底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在这里面，在我心里面？所以他对自己的得救都开始怀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强，最后他领会到了改教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啊、哦，我是我们本身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已经是被释放了，是自由的人。所以他最后有结婚，而且生了很多的孩子。那我们知道，强迫使用、强迫自己不结婚是不好的哈，因为就是叫反而会对给撒旦呢做成为撒旦的引诱，落入撒旦的引诱。那有了呢，如果没有独生恩赐呢，我们就是要结婚，也不要觉得结了婚好像就是不好。如果我们再看下面第二章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特别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他说保罗很清楚讲到属灵恩赐没有高下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个人有了属灵恩赐就比别人好像高圣洁。所以呢，这就是讲到，因为属灵的恩赐呢是神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建造教会。我们讲到再讲到说，如果结婚呢，我们能够怎么样的不要长期分房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或许能够用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呢，或许我们会真的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信徒或者是非信徒，就是因为生活的所趋好像不得不得已哈，好像长期的分房，就是长期的这样的分居。那我们从保罗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我们会给撒旦留地步，给留破口，让撒旦在我们的婚姻中来做工哈。我自己是很有经历的，我知道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的带领同工呢就开始跟我这样，就给我指出这些经节来告诉我，因为说你们夫妻不可彼此分辜负哈，要为专心祷告的方可，以后仍要分房哈，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在芝加哥那边因为博士毕业之后有一个工作哈，那个先生他是在那之前，在我毕业之前就到了波士顿。那时候呢，我和女儿还有我的母亲在那边芝加哥那边，我觉得没有必要我比先生挣的钱还多他在那边做博士后，我这边养家都很好，这是我当时的想法。那也就是神在那的时候呢开始带领我们，就开启我们的灵眼，然后认识了他，然后我们的带领小组长太太呢就跟我指了这节经节，他说这样子哈是为了不要让撒旦引诱，是对你们婚姻的保护哈，也是在婚姻中男是要尊重男，我们要尊重先生哈，因为他是我们的头。然后就很挣扎，那脚说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挣的钱比他多，他决定先离开芝加哥去了波士顿， 现在让我去到他那边去，哦，实在是很挣扎。可是最后呢，才感谢神，哦，我说好，神，如果你是真的就是这样讲的，我也是基督徒了，我按要愿意你，按照你的话活，我知道你是所有的一切的源头。好，我决定了辞去我的工作，就是跟带着孩子，还就到波士顿来，那是没有工作呀。在这边来就是没有工作，就是先生一个人博士后的工作，养一家人呐、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没负收入嘛，每个月都是负收入。可是，在那之后，神就开始慢慢的调整我们的夫妻关系，调整我们家庭的先后次序，最后就是神很大的祝福。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话说，啊，都是神自己做的，在城里面，感谢神丰富的供应。所以当我们真正愿意委身，真正愿意照神的话做的时候，神会亲自成就他所说的。当我们真正尊他的为大的时候，神会自己来安排我们自己一切的事情。第一个问题会回答好了，第二个问题呢，基督徒是否可以离婚？哥林多教会问了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在主耶稣在的时候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因为主耶稣教导天国，关于天国是什么样子，天国的真理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这样的分别，也没有说基督徒说因为他的太太或者先生不是信徒呢，就要跟他离婚这样的事情。那哥林多教会问我们是不是可以离婚呢？因为如果我们要操练敬虔的话，好，我们要不一起读一下保罗在这里是怎么回答的。好，一起第十节开始。好，预备起，论至于我吩咐他们，
对不起，
妻子，看底下还有一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的妻子，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就不必拘束。神造我们原来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不知道不能救你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书说分给个人的，很所招个人的。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好，我们如果看到这几节经文，我们保罗是怎么回答是否可以离婚的呢？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保罗很明确的说，信徒不可以主动提出离婚。OK， 下面离婚的前提又讲到，离婚如果你要离婚，保罗说这是我说的哈，不是主说的，因为在主耶稣在的时候还没有这种状况出现。就是不信的配偶坚持要离开你，那如果你现在已经结了婚怎么办呢？你可以有选择，已经离了婚了，或者是独身的，或者是独身，或者就是复婚，就是以信徒复婚哈。在第三十后面讲到，保罗就讲到了我们最好结婚呢是要与信徒来结婚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简单的回答可以是这样说，信徒不可以主动离婚， 离婚呢，前提就是除非你的不幸的配偶他要坚持要离婚，那如果你在我说这话之前你就已经离了婚的话呢，希望你就是守独身或者跟信徒复婚。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心思，他这跟大家讲到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现状我们来操练敬虔，就是不要因为为了要要敬拜主，为了要祷告，所以呢我们就主要改变我们在婚姻现在的状况。我这说的这话是一般的哈，如果说有家庭暴力或者有就是很大的这样的，那是另外一种状况哈，那不是我在这里要说的哈。嗯，好，神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神配合的是人不可以分开。主耶稣在讲在跟传道的时候，法利赛人问耶稣是不是可以休妻，耶稣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是神所命定的哈，是要二人成为一体的。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如果你已经结婚了，神已经配合你们在一起了，人不可以分开，人不可以来改变现在的这样的状况。那我们知道神对婚姻呢其实也有很大的心意，神是看重婚姻的。让我们看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告诉门徒怎么样，要他就是新郎，我们都是新妇，他是用一个婚姻关系来比喻他我们和他们的教会和他的关系的。他也在这种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用我们怎么样去迎接新郎的再临，我们要警醒，像不像那个十个童女那样，我们要来怎么样迎接他在第二次再来。还有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讲的是我们再一次与主同在的时候，所以是一个婚宴的比喻。所以神呢对婚姻是一个很大的期望，他也是对婚姻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意的祝福。所以这是说神没有，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不问啊。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字里行间读到是说，婚姻呢其实是神通过我们来祝福配偶的一个平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说，保罗说，如果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就成了圣洁，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也成了圣洁。所以你们的孩子呢，不然你们的孩子就不洁净。所以在保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保罗是让我们在婚姻中祝福我们的配偶，不管他是怎么样的状况。不管他现在还有信还是没有信，因着我们还在他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分别为圣出来，然后可以更多的有认识神的机会，可以更多的能够看到一个尊神为大的一个人的榜样。谁都不知道呢，或许他有一天也会来信主。所以婚姻可以是一个祝福我们配偶的平台。我们或许有的时候在婚姻中我们在挣扎哈，像钱钟书说的，有的人想围城哈，像婚姻就像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所以讲到一个人的不安，讲到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中他有焦虑的时候，他急着要改变自己的环境，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来好像可以寻求到一种平安。但是怎么知道呢？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改变周围，是没有可能寻到这个平安的。我们就是这样从里到外，从外到里这样的变，靠着改变环境来变，来得到心里的平安的话，是靠不住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就把在环境中，在你现在的环境中来操练敬虔，操练跟神的关系。你的配偶是对你属灵生命的挑战，那就来我们来迎接这个挑战，相信在每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挑战里面，神都要做他美善的工，神给我们每一个的 挑战，每一个环境都是要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他对我们的生命灵魂有震撼的时候，也是我们让一个很好的回来思考我们现在哪里需要被神调整的地方。所以婚姻是我们让我们在婚姻里的是可以操练我们在神的跟神的关系，没有在婚姻里的我们更是可以操练更多的跟神的关系。环境不是可以搞来，不是能够给我们平安的，反而让我们顺服在环境里，迎接神每一个的挑战，因着环境看着神在通过环境来跟我们说什么话。这和也和或许我们其他的宗教，佛教啊、伊斯兰教啊，他们很多都不一样。佛教讲什么样？我们要修炼，我们要出家，我们要与世隔绝出俗，哈，这不是我们基督教的讲法。因为造我们宇宙万物的神，造人的神，他最知道他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生命中一个什么样的律，什么样的希望。所以他希望我们如果没有独生子的是要结婚生子生养众多的。这不是说，所以我们听到很多有些牧师就讲基督教是要我们怎么样，佛教是要我们出世出去，哇，佛那个字一个人，然后这边一个这样一个拐弯，像那个蛇爬在树上，真的就是讲的创世纪的故事，哎，佛教啊。所以不要落入那个圈套，就是创世纪的故事讲到人用自己的智慧想成神呐，这是佛教整个来给我们教导的一套，这是不合神造人本意的。我们的神跟我们的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你们要布满地面，因为我造这一切都是美好，而且我给了神唯一一个高于万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格，你是要来管理所有宇宙万物的。神是，所以基督教向我们要入世，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有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那神的一个个代言人，我们就是小耶稣基督代言人，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光，这个世界的盐。所以神是让我们来进入这个世界的，不是让我们出这个世界来去独自修行的。或许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经常有听到一些人这样的讲说，哦，现在的基督徒其实不怎么样，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离婚率都是一样50%，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讲法？好，那最近呢，其实对这个对这种讲法呢，很多就是基督徒领袖他们重新做了调查，发表在Gospel Coalition 他那个 Fact Track，就是查一下到底这个资料是什么，就对当时这个统计数据是怎么做的，然后发现他们这个统计数据是很含糊的，就是做那个分析的时候，他是把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算作基督徒，可是呢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当他们就说我是信基督的，可是他们也不来教会，也不读经祷告，也没有肢体的生活，他们的信就是因为他们祖上信，好，因为他们前一辈信，他们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当他们把这一层考虑呢放进去之后呢，发现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甚至是就是天主教徒，或甚至是犹太基督徒，犹太人哈，那他们如果真正来操练他们在用神的话语来活出他们的生活的话，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比非基督徒的离婚率呢降了35%，不是50%，降了35%。天主教徒，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们降了31%，犹太基督徒他们降了97%。所以当我们一个真正以神委身在神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婚姻就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要祝是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婚姻是可以通祝福对方祝福别人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不应该靠着来改变环境来操练我们的敬虔。那在下面保罗又讲了一个比较稍微难让我们难以懂的，我这里就给大家读了哈，他说 在第25节之后，他说你们呢，论到同身的人没有主的命令，我既蒙主连续做忠心的人，就把这样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有妻子。你们若娶妻也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样的肉身，这样的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你们免受这苦难。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如今第26节，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为好。为什么会保罗在这里去讲这样的话呢？因为当时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是很相信主马上就要再来的，而且他们是在一个极大的逼迫，生活在极大的逼迫里面。我们知道，到所有的12个使徒，他们最后都是被人这样的打死，或者钉十字架，或者是石头，或者是各样的绞架。保罗也是最后在坐监的时候被处死，第二次在坐监的时候被罗马处死。除了使徒约翰是在一个老孤岛上被软禁哈，老死的哈。那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为马上，他们要为他们的信仰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他们不断的受逼迫，他们的财产被充公，他们被驱逐自己的家园。在这之后，更大的灾迫破难逼迫里，他们被扔到斗兽场。只要你是基督徒，就要被斗兽场吃的兽吃掉。他们被绑在火柱子上面，被火烧，点人灯。这是早期基督徒他们为了信仰做出的生命的代价的牺牲。他们站住了，没有他们当时的赞助，我相信基督教就没有现在的今天。但是他们因着信仰，因着他们这个盼望，他们为主站住了，相信他们的荣耀在天上。因为主说，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必在我父面前认他。一粒麦子若不是掉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是在期待着主再来，他们也知道他们要受付上极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现在的艰难，现在艰难，所以你们还是守素安常为好。就是如果你们结了婚，你们要为主付出代价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来伤心，你的孩子都是一个怎么样，以后都会有负担。如果你是独身的话，反而还好，像我这样一走也就走了，我就没有那么多的负担。这也是在当时环境中保罗对他们的教导。那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是读启示录的，我们会知道耶稣再来之前，整个世界还要受大逼迫、大患难。我相信我们这一代基督徒，或许是处于优越环境中的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好好思想这句话。我们不知道是主什么时候可以再来，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要再来，大逼迫会越来越演越烈。但是我们知道，前面的信徒，我们前面的一辈为主付上了代价，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即使当大逼迫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站得住。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必在我父面前认他。第三点，哥林多教会问保罗的问题是，长辈哈，孩子到了，是否到了结婚年龄，是不是要给孩子完婚？这个事情怎么为将来打算呢？我们来再读一下。哎呦，是不是也这么久了吗？好，那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就过了这一届哈。我就讲到，因为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是我们在第31节的主要经文。 好，所以我们要殷勤服侍主。所以保罗在讲到将来的时候呢，他又再一次讲到我们要放眼永恒，我们要在事主公呢是要优先。因为讲到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现在跟永恒相比呢，我们所说的终身大事呢其实是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这世界的情欲也都要过去，我们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在永恒里面呢，我们在永恒里面也是没有嫁娶的，因为耶稣在说那时候在永恒里面是没有男和女的区别，也是没有嫁娶的区别。当在永恒与神，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呢，人数得救的人数就已经添满了，得救的人数已经添满了，人类不再繁衍。所以我们可以读到说有一天人数满足的时候，神他所主导的人类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篇章，人类将不再繁殖了，因为在那永恒里我们没有男女区别，我们都好、哦、我们都是神，像天使一样，都是神的孩子，像天使一样。所以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再来，什么时候是那一点说神说好了，我的意识要进入下一个篇章。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抓住现在，我们现在还没有信主的赶快思考一下，我们的这是关乎永恒的事情，不仅是终身大事，而是关乎永恒的。现在我们一在主里面的，我们真正有没有靠主而活，为主而活？独身的可以好好为主的事挂虑，结婚的我们要照管好自己的家，再来管神的教会，这是保罗在这里所给的总结。所以简单的怎么回答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呢？保罗就说由家长和孩子呢看情况来自己决定。那知道呢独身的人就可以专心做主工，结了婚的就要先照管好自己的家，这是保罗在回答第三个问题给我们的一些原则。好，今天总结我们今天的信息呢，保罗因为在这个整个回答第三章第七章里回答关于婚姻这件事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这样的原则，告诉我们按照恩赐我们要安排生活，按照现状我们可以操练敬虔，我们要放眼永恒来让主公优先。好，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都是愿意委身于神的基督徒。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行在人前，叫人们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那在天上的父。愿意我们在每一天，在特别是在处理我们的婚姻问题上，能够真正见证基督的爱，基督的舍己，和基督对主全人的委身，甚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通过婚姻来跟我们讲这样的事，我们知道你对婚姻有那极大的应许，你在婚姻中你也跟我们有这样的命定，愿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能够被你得着，能够长进，能够愿意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哦主，愿你来更多的激励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有独身恩赐，是否在婚姻里，我们都可以将你自己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将你自己的使命成为我们最大的使命，知道你再来的时候你亲自还会跟我们说，那当守的道都守住了，那当走的路你们走过了，那当打的仗也打过了，如今呢有公义的冠冕为你们存留。我们主，我们愿意盼望那一天，我们愿意在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不至于那么羞愧，我们愿意一宽跑来迎接你自己的到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